4月3日，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则求助帖：小猫快饿死了，主人阳性确诊，猫咪已经被独自锁家里8天了，无水无粮，即将饿死。这则求助帖跟中国网民先前看到的来自遭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乌克兰的图片形成鲜明的对照。许多网民感叹说，看到乌克兰人在战争危难中还可以带着儿女和家人以及宠物疏散到他国的景象，令人感动和羡慕。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绝望求助帖还有：我是名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的癌症晚期患者，29岁。2021年8月查出贲门癌后，在上海接受胃切除手术与化疗。今年3月3日开始，在租住小区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封闭隔离了整整14天，期间应该在封控第5天，也就是3月7号准时化疗的，但街道给出的方案是只能自费送到指定医院，而这个医院根本不具备接受一名晚期癌症患者的收治条件。自从上海从3月28日开始实行所谓的鸳鸯锅式，也就是一半接一半式的封城以来，来自上海的各种各样的绝望求助呼吁不断从中共当局全力维持的信息封锁墙中透露出来。这种求助呼吁最终结果如何，中国公众常常难以得悉，但是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不断删除这样的求助呼吁。在中共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下，未经当局批准病人寻求救命的医疗或医生治病救人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情况导致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爱莫能助，不敢救治。早在2020年年初武汉封城时，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或阻止病人求医和医生治病的问题就曾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和恐惧。批评者指出，2年多来这种中国特色防疫不但不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4月4日，中国一些网民冒着被删帖消耗甚至被抓捕的危险传送一则消息，这就是黑龙江省脑部外科医生2020年救援湖北抗疫的英雄人物石军，因为救治一名危重病人被抓捕，长时间审讯，被施以戴手铐脚镣接受医学检查的侮辱。当局指控他造成损失上亿元，石军不堪凌辱，在羁押期间自杀，身后撇下78岁的老母和2个15岁的双胞胎女儿。截至目前，中国官方以及官方控制下的媒体对这一消息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这种不讲基本人道的防疫措施，包括有病不许救治，以防疫为名将未成年人甚至将婴儿强行与父母分开隔离，令父母担心孩子的生死安危，以防疫为名肆意杀死宠物等，这些中国特色做法令国际社会深感不安。在上海实行防疫封城之际，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月31日代表欧洲联盟22个成员国要求上海当局以尊重基本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侨民，确保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其侨民与自己的孩子强行分离，不要对没有被感染的侨民实行集中隔离，在封控期间其侨民在需要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紧急医疗救助，被集中隔离人员家中的宠物得到定期喂养。 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当局对欧盟的上述要求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中国当局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上海封城的。封城前一个星期，上海当局还大力宣传不要相信封城谣言，并抓捕了两个所谓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突如其来的封城使众多市民没有准备，在被封的成千上万的民众缺乏蔬菜之际，上海郊区的菜农却因为疫情防控运输被阻，只能眼看着辛苦种出的蔬菜烂掉。搜狐新闻网报道说，3月29日在上海浦东书院镇李雪村的农田里，农户袁大哥和妻子正在从黄瓜藤上摘下刚刚成熟的黄瓜，但袁大哥开心不起来，反而更显焦虑。在中国当局宣传各地的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之际，中国民间报告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消息。各地物流崩溃，恐将引发行业巨震，形势严峻，不可想象。物流司机们的噩梦，开着开着高速公路突然关闭，好不容易下了高速国道突然封路，到了门口当地防疫不让你进去，直接喊你掉头回去。回去以后送过的地方突发疫情，需要被迫隔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可以任意把人圈起来，圈在一个小区、一个剧院、一栋楼里，甚至还有人被圈在火葬场里，不管被圈封的人的死活。谢田说，
清零政策认为呢，的原因出台呢，一个是非常的粗暴的那个践踏人权，那再是就是在给国际社会甩，向国际社会在甩锅，就是说的，说你看我这个这样的政策，我们这国家肯定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谢田在这里所说的中共受到国际社会诟病并为此试图甩锅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国际间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当初刻意隐瞒疫情导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并导致世界性的大灾难，而刻意隐瞒的指令来自习近平。再者，中国当局全力阻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说，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流行2年，各国在应对疫情危害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尽力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尽力避免造成次生灾害的防疫经验。但中共当局却一意孤行，坚持推行人造次生灾害，与疫情灾害本身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的防疫政策，尽管这种政策造成广泛的灾难。冯崇义认为，中国之所以坚持这种灾难性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来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而习近平坚持这种破产的政策，并非是因为他不了解实情。冯崇义说，
是讲当年毛在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自己发的警卫下去，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那现在习近平有更多渠道知道真正的实况是什么情况，包括你讲这个经济危机、人道灾难，但是为什么他还这样做？我刚才已经讲他的政治逻辑，只讲当年毛在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自己派的警卫下去，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那现在习近平有更多渠道知道真正的实况是什么情况，包括你讲这个经济危机、人道灾难，但是为什么他还这样做？ 我刚才已经讲他的政治逻辑。
在冯崇义看来，习近平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逻辑是，
这个专制政权他有关注的，最关注的他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如果他在评估里头认为这个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不会引发到他的政权危机，他是很冷血的。也就是跟你讲，像这个当年的这个大跃进饥荒，死那么多人，毛还可以一意孤行，把这个庐山会议本来这个反左心的会议开成了反右心的会议，继续的变本加厉的饿死更多的人。
在批评人士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把防疫这样的科学问题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处理，以政治压倒科学、压倒民生和经济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似乎也在应和批评者的这种批评。早些时候，官方的深圳特区报发表署名文章说，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如何选择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在一意孤行造成祸害方面，习近平跟他的前任毛泽东有一拼。谢田说，
所以毛泽东怎么折腾的话呢，就是折腾了害了中国老百姓自己，对吧？他在搞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害。但是呢，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时代呢，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从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它这个变成这个世界工厂，对吧？成为这个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等于很多产业，因为中国地廉价的劳动力，它实际上已经是成为世界这个产业链里面的唯一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它再折腾一下，对吧？共产党再折腾，对吧？又折腾一次，那它这个就影响就不是中国了，它就影响到世界了。
在中国当局采取造成普遍和严重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的防疫措施仍未能制止疫情扩大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3月28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是世界级的防疫优等生。中共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3月30日发表题为《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的长篇述评，继续宣传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防疫。该述评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进一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但有中国网民对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位网民写道，啥事都要跟所有人拧着来，外事拧着来，内事拧着来，跟常识拧着来，跟科学拧着来，跟市场拧着来，跟文明圈子拧着来，当个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憨批，就这么快乐吗？